have were still silenced!
Not be silenced!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今天要分享的案子发生在墨尔本。2020年1月，23岁的塞莱斯特跟着母亲走进警局，他看起来很悲伤，举止间隐微紧张，不自主的哆嗦。警员问：“你怎么了？”塞莱斯特没有作答，确切的说，是他的母亲抢先给了回复。他告诉警员说：“我们原本有一个和睦的家，我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非常的宠爱他们，尤其是这位女儿，她很优秀，也很善良。”不过这一点也令我困惑不已，因为似乎善良成为了一种负担。讲更具体的，塞莱斯特见不得有人被冷落，乃至于好心过头惹了一身骚。6个月以前，在他工作的呼叫中心里，有一位叫陆爱的36岁男子因为业绩不佳被公司炒了鱿鱼。当陆爱打包完毕正要走人时，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话说他已经来到这里工作有1年多的时间，而且也陆续更换了几个小组了，但因为性格内敛等原因，同事们都不爱怎么搭理他，乃至于现在他就要走了，更是没有一个人走过来打招呼。更尴尬的是，陆外的门禁卡刚刚被 HR 收走了，他无法独自走出办公楼，他不知道应该找谁可以帮忙。这时塞莱斯特留意到了他，作为呼叫中心的组长之一，陆外也曾在自己的组内共事过，虽然两个人的关系仅限于我知道你是我的同事，但依着塞莱斯特的性子和处事方式，他不会让陆外就这么尴尬地处在原地。于是他走向陆爱帮助他，他与陆爱一起走出了办公楼。在陆爱坐上自己的汽车以前，塞莱斯特礼貌性地祝福他未来顺利。陆爱听后很腼腆地笑了笑，但也很猝不及防地他亲了他的脸颊。塞莱斯特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轻声说，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他转而跑进了办公楼。当天晚上他第一次向母亲提起了这个奇怪的男人。不过母女两人并没有讨论太久，因为塞莱斯特说他与他真的不熟。母亲好奇地打探，那你什么时候带一个男朋友回家呀？塞莱斯特笑而不语。一周后，塞莱斯特收到了陆爱通过 IG 发送过来的讯息，他来了份很正式的自我介绍，说自己出生于伊拉克，8岁时跟着父母和4个兄弟姐妹移民到澳洲。他很清楚自己不善于社交，但并非孤僻，他想要交一个女友。当自己在1年前第一次在公司里遇见塞莱斯特时，他怦然心动，并也认准了他，非他不可。但当时他知道美丽的塞莱斯特很有上进心，他或将从组长晋升为主管、经理，甚至是高管。陆爱不想因为自己的爱情成为了塞莱斯特事业发展的绊脚石，这不两个人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吗？公司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说员工之间不能恋爱结婚的，但他也担心被有心人挑拨或闹事，所以陆爱一直压抑着这一份感情。他其实也一直在留心着塞莱斯特的一举一动。陆爱觉得自己很有戏，因为他从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发现塞莱斯特有男朋友。陆爱在短信中表示，我愿意成为你的男友。而又当自己不再与塞莱斯特是同事时，他说有种如释重负，或者说是看见了更光明的未来的感觉。他感谢塞莱斯特在那一天，也就是自己离开公司时，很主动地送自己。陆爱说他有种说不明却是真的非常非常幸福的感觉，那一天的吻是情不自禁。而自那一吻以后，陆爱便一直回味着，他甚至比以往要更坚定，更痴迷塞莱斯特。塞莱斯特当即谢绝了他的爱，可陆爱并没有放弃。在接下去的一周时间里，他几乎是不分昼夜的给塞莱斯特发送讯息。他写道，对不起，我无法停止对你的思念，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如此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快要疯了，我完全的被你迷住了，无时不刻的想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只要你答应我成为我的女友，我会将我整个人整条命都奉上，你知道的，你是我的光。塞莱斯特回复说，抱歉，你的痴迷已经变得很不健康了，我帮不了你，也许心理医生是更好的女友，请尊重我，停止与我联络。随后塞莱斯特屏蔽了陆爱，但陆爱仍没有收手，他在 IG 上创建了多个小号，在给塞莱斯特发送了好友申请，但凡是有任何一个小号被通过了加入好友后，陆爱就会亮明身份再次表白。塞莱斯特的母亲在8月，即陆爱离职的2个月，她借用女儿的 IG 账户向陆爱发怒说，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女儿的正常生活与工作，她现在需要隔三差五的就因为你的骚扰短信而关机，又或者是在 IG 上大量加反复的删除讯息及屏蔽多个小号， 可大家节约点时间好吗？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请你不要再执拗，要不然进局见。露爱回复说，这是在恐吓吗？不，我没有吓到。塞莱斯特，你出来，我们的问题我们自行解决。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呢？我没那么差劲吧。之后塞莱斯特亲自回复道，我本人真的不希望你再联络我。我把我妈妈扯进来是因为她看见并也见证说我非但对你没有感觉，甚至还已经因为你的追爱方式而恼怒。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别再联络我了，必要时我也会删除我的这个 IG 账户。这时露爱似乎感觉到了对方的火气，她消停了一阵，不过也仅限于不在网络上联络塞莱斯特。她开始跟踪塞莱斯特，好在塞莱斯特在这一方面也是有所防备的，他会不定期的更换上下班时间点，下班时他会混在同事们之间一同走出办公楼。他不再驾驶自己的汽车，而是搭载不同的同事的车，或是直接打车回家，并同时将自己的定位与母亲分享。露爱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与塞莱斯特单独见面，于是他再一次使用网聊软件将自己的心境灌输给塞莱斯特。塞莱斯特在阅读后非常恐慌，因为露爱所谓的一厢情愿已然演变成了求而不得后的愤怒。2019年12月，他发送讯息说，我要爬起来向世界证明我是个人。2020年1月，他写下，塞莱斯特，你曾被野兽扑倒过吗？试试吧，我会像斗牛犬一样扑向你。这也便是为什么现在塞莱斯特及他的母亲来到警局，他们希望得到执法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但是接待警员仅说了句，他还没有犯罪，然后让塞莱斯特在必要时删除自己的社交账号，以主动躲避的方式来应对此事，仅此而已。母女两人走出警局时，外面的天气阳光明媚，但两人的心情却乌云密布。2020年7月1日，他们再一次跑进警局寻求帮助。塞莱斯特捧着一个大号的牛皮纸信件袋，里面装满了近一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以来露爱给他发送的简讯内容。内容中已经涉及到了黄与豹，塞莱斯特将这一些都打印了出来，装袋留证。接待他们的警员与上一回的不同，他当即决定申请并下发有关于露爱的人身安全干预令，即我们熟悉的限制令。7天后，该副本送达了露爱家。露爱在见到警员后有些委屈地表示，自己真的是很爱塞莱斯特，爱到了若是没有他的消息便会吃不下睡不着，无法正常工作与生活。但这并不违法吧，如果塞莱斯特觉得这一份爱包括露爱给他发送的讯息内容又让他感觉到了不适甚至是很痛苦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不看或是直接删除便是。可为什么他还要看呢？这不是欲擒故纵吗？好吧，既然他对露爱真的没有一丁点的想法，那么露爱会下定决心不再与他有任何瓜葛。警员通知露爱八月时他需要出席法院听证会，露爱随后通过 IG 小号给塞莱斯特发送了这么一条看似是在求饶但也不缺傲慢挑衅的讯息。他写下，塞莱斯特，请你撤销对我的限制申请令，因为我没有对你有任何的不利，反而是你打小报告的行为迫使我成为了罪人。你的恶告使我痛不欲生，抑郁症也借由此向我发起了猛烈进攻，我求你不要再进一步毁了我的生活。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再有意义，而你也算不上是什么东西吧。是的，你最初是我关爱的焦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爱烟消云散。我知道世界上还有30亿的女人在等我，你曾经很美，而现在你跟其他的女人没区别。就此塞莱斯特不知所措，他比以往更怕了，露爱发送讯息的行为其本身就违反了限制令。塞莱斯特将信息转发给了警员，警员没有撤销这份限制令，还特意的请露爱到警局喝了杯咖啡。露爱解释说，因为疫情在家他憋屈得很，但不管怎样他不会再与这个女人有任何的联络。警员将信将疑并警告说，你老实点，没有下回。同时警方还更新了通告，露爱的指控因为本次讯息而进一步升级，听证会将会被推延至2021年2月。再往后似乎拨云见日，没有了露爱的骚扰，塞莱斯特又回复到了以前，开心的在音乐舞蹈美食和朋友间尽情的享受生活。他也继续用自己的爱感染和影响着身边人，他在同公司遇上了克里斯，他爱上了克里斯，却最终因为一张相片，爱情乃至是生命都被迫终止。2020年11月15日，塞莱斯特在自己的 IG 平台上分享了一张他与克里斯在酒吧的合影照，这是他们交往了数月以来塞莱斯特第一次分享，也是第一次正式宣布他恋爱了。 两情侣都笑得很欢。男友克里斯在后期回忆说，自己能被塞莱斯特选中是莫大的荣幸。他之前还很担心说塞莱斯特可能看不上自己，因为当时他们已经通过每日的电话和短信畅聊了一段时间。塞莱斯特始终没有同意公开这一段关系，克里斯有些焦虑，莫非是自己没能通过他的考核吗？不过当塞莱斯特很自然很兴奋，甚至还有那么些迫不及待地分享出合影时，克里斯的这层顾虑被彻底打消。但是包括塞莱斯特、克里斯以及他们的家人们都没有料到的是，一天后16日的凌晨3:55，当塞莱斯特与他的母亲单独在家各睡各屋时，一位不速之客用锤子砸窗后攀爬进了塞莱斯特的卧房。他举起手中的刀对准了塞莱斯特一顿猛扎，法医在后期鉴定说，总计23下，其第一下就已经扎进了心口，是致命伤。塞莱斯特本能地用手抵挡，他的母亲因为听见了玻璃破碎声音从床上惊跳了起来，他也很本能性地冲进了女儿的房间以确保女儿是安全的。但此时那位不速之客已经翻窗而逃，留下了满身是血的塞莱斯特安静地躺在床上。
What? Oh my god, he killed her!
报警电话被接通，探员很快上门，他们在塞莱斯特床边发现了作案工具。塞莱斯特的母亲当即就怀疑是路爱所为，事实也就是他。犯罪后的他遂翻窗离开了案发地，不过也很快自行走进了警局自首认错。但是这又是他厚颜无耻的另一招数，他随即就告诉警员说，我神经病。塞莱斯特的母亲在事发后第一回了解到，原来精神问题是一个完美的脱罪理由，而路爱之前的跟踪行为是游走于法律边缘，并没有一条明确的法案背书说悄悄的跟踪和尾随犯了刑事罪。而哪怕警局可以出示限制令，警局也会给可能做出不当行为的人备案留底，但恶人完全可以无视这张纸，反倒是潜在受害者，他们需要做出响应，例如隐姓埋名或搬家。本案据后期调查，路爱在收到了限制令又给塞莱斯特发送了威胁短信后，第二天他购买了作案工具，并一直更隐秘地在案中关注着塞莱斯特。他在 IG 上创建了另一个女性小号，为此配上了一张年轻女子的相片，不像以往那样强势表白，而是通过小号对塞莱斯特的一举一动更加上心。在路爱的手机中有23张塞莱斯特的相片，包括他与其男友克里斯的那张合影照。路爱在事发前调查了克里斯，在他的 MacBook 里面有2张克里斯的个人照。他还曾使用谷歌软件搜索了塞莱斯特和克里斯同去的那一家酒吧。警员在路爱的家中还发现了一个白色信封，信封里装着针对于他的限制令和法院传票。路爱在其中的一张纸的背面写下，他在撒谎，为他的自由增加砝码，他让我陷入窘境，有关于路过的短信指控都是虚假的。他的美貌让他有了一种膨胀的价值感，他需要被保护，因为他的心太过敏感。显然路爱仍没有正确看待这份病态的感情，在他的意识中他是伟大的救赎者，凡阻碍他赢得塞莱斯特的人都错了。这也应对了他在自首那夜跑进警局时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知道的都是你们的错。今年2024年1月，本案开审，警方指出路爱的动机是因为追爱被拒后他感到了羞辱，他的嫉妒与愤怒让他在最后在对与错之间选择了一错到底。他在案发日当日凌晨3:22从自家驱车2分钟来到了受害者家，他在受害者家的附近绕了好几圈，于3:48时将车停靠在了塞莱斯特家的楼下。他翻越围栏进入了后院，快速认准了塞莱斯特的卧房方位，他非法闯入并也很无情地解决掉了他曾经的女神。根据受害者家街道的监控记录仪显示，路爱在离开他的汽车直到他完事后又坐回到车内，总计用时2分39秒。路爱认错但不认罪，路爱的辩护律师表示，当时的路爱处于精神混乱神志不清的状态。路爱在第一次口供时表示，当他进入到塞莱斯特家时，他与屋内的一个人发生了口角，但那个人真是不存在，所以这也成了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即一个已经出现了幻觉的精神病患者，他的罪该如何定性。检方则反驳说，当路爱被拘留后，他接受了心理诊断和治疗，他很明确地告诉心理医生说，他一直念念不忘受害者，他研究并利用各种软件尝试精准定位受害者。路爱之所以在作案时能快速认准受害者卧房的位置，也就是因为他做足了功课，他找到并也记下了他家的平面图。 检方最后强调，即便陆爱被确诊患有人格障碍和抑郁等精神疾病，但案发前、中乃至于后来的自首，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干些什么。在出庭前，多位精神科医生对他的病情进行了复审，他们一致认为陆爱是有能力亲自接受审判的，所以精神病并非是他强而有力的辩护借口，也不排除他在博取同情。陆爱则在此刻非常冷漠地转移话题，说自己其实并没有对塞莱斯特下手太重，起码不是法医鉴定的23刀。
One damn right we have! We're still silent!
这是塞莱斯特的母亲在走出法院时的影像，她撕毁了审判书，因为最后法官宣判陆爱仅受刑36年，30年后可申请假释。塞莱斯特的母亲觉得这很不公平，为什么不是终身监禁？陆爱解决掉了塞莱斯特，塞莱斯特恋人和家人们都会为此终身哀叹，却无法再重来。但难以置信的是，法院竟对凶手表现出了怜悯，他们认为陆爱的病是可以康复的，健康后的他能二次回归社会。那么被害者呢？而本案的一开始就是受害者在为严重的司法系统漏洞买单。
But I will not be silenced。
目前塞莱斯特家人已向维多利亚州警方提出民事索赔，因为警方曾没有对导致塞莱斯特死亡的威胁进行风险评估，这违反了他们的治安和看护责任。但即便将来可能赢下这一场官司，但人却再也回不来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